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听众朋友，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曲是陈世安所演唱的《走心的歌》。好啦，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美食哦，而且呢，这个美食有国内也有国外。我先来聊哈，因为呢，在几个月前呢，我跟开元的副董事长洪金谷谷歌，谷歌呢，我那个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7-Eleven 集团里面在做黑猫宅急便。我记得我有跟听众朋友讲哦，其实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认识谷歌哦，他那个时候黑猫宅急便哦，就这个国内的这个宅配的市场才刚刚方兴未艾，然后呢，他们也是带动这些趋势的人，所以呢，上山下海去看了一些小农，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各地的小吃。因为早期呢，黑猫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探险队，就把全台湾哈，就全国包括离岛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都可以直送你家。然后之后呢，谷歌呢就去做了这个阪神百货的总经理哈。那个时候其实呢也很巧，那个时候也跑去关西去采访他们这个最大的就是所谓的日本和食的连锁餐厅，然后也看到了河豚还有一些特殊料理的制作方法。那所以呢一直都跟谷歌很有缘啦哈。然后呢我们其实有一堆记者，这堆记者呢有一个群组，这个群组呢三不五时会联络，然后呢一直也都跟谷歌有联络。那谷歌呢前一阵子呢就介绍我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我以前采访过，好，之后会请他来上我们超级美食家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呢不光是他经营餐厅，还是他在做台湾养殖渔业，最重要的是人的故事，好，人的故事有趣。德记洋行大家都有听过，在早期德记洋行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贸易商哈。本来呢是在德记洋行工作哈，这个张董事长本来是在德记洋行做董事长，然后之后呢因缘际会呢做了养殖业，然后呢就开了餐厅。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跟着谷歌去他的餐厅吃饭，才知道原来他开的餐厅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类型，叫做火锅哈。店名叫做 HiQ， 好 HiQ 合藻生活馆，好，然后呢这合藻生活馆里面就有一个鲜食，鲜食鲜就是三个鱼的鲜食餐厅，好。我自己一直都蛮喜欢吃火锅的哈，从小到大哈，然后甚至我自己也很喜欢吃这种呷哺呷哺的这个个人锅。我那天进到这个鲜食馆的时候，我一听说要吃火锅，我都以为是大火锅大堆头，结果进到他的这个地下室之后，发现呢他的火锅是一人一人份，就算你坐的是圆桌，你自己的前面也有一个炉火，然后这个炉火的上面是一个小铜锅。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也让我想到哈，我吃过，应该是说我吃过比较属于高级的火锅，哈，是在红国大楼里面，红国大楼里面的地下室也有，哈，就是很气派，哈，然后可以坐10人，甚至是16人这样子的大圆桌，可是吃的并不是共锅，吃的是单锅，一个一个的单锅，哈，吃单锅这个就好玩了，因为吃单锅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啊，对不对？吃单锅最有趣的就是锅底的选择，我拍了一张锅底的这个照片，哈，我念给大家听，哈，因为呢，大家会认为说，哦，锅底啊就是昆布嘛，哈，要不然就是麻辣嘛，哈，番茄，哈，你大概想得到，还是药膳，哈，可是这个 HiQ 合藻生活馆里面的这个鲜食餐厅里面提供的汤头是什么？提供的汤头是香菇药膳、蒜头莲藕，还有一个是青花椒菠菜，这个都是 汤底哦，汤头。合藻昆布鱼介、合藻番茄汤，还有一个南瓜黄金鸡汤。听众朋友，你会选哪一个？你们会选哪一个？看会不会跟我选的一样。我选的是蒜头莲藕汤，因为实在太好奇了嘛。你会不会很好奇？因为蒜头本来就是让人充满精力的一个食材，对不对？然后莲藕要怎么跟蒜头配在一起啊？然后这个汤上来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他把莲藕打碎了，打碎就跟蒜头熬成一个汤。然后刚才其实有讲，因为呢这个董事长张董事长呢，他呢因为除了做养殖之外，他们其实还有做很多这种生物科技的研究。他们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合藻。听众朋友如果有看电视啊还是什么之类，就有听过合益定，有没有？这个品牌，这个品牌也是我进到他这个 HiQ 合藻生活馆的时候才看到。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一锅一锅哦，而且这个小铜锅很可爱。然后这个小铜锅呢，还有一个圆弧，就是带着这个圆弧形状的一个漏勺，就是自己可以涮煮自己的料理。好，然后这个是菜盘，菜盘有趣哈，它其实菜盘上来的时候哈，是双人一边一个。然后这个菜盘呢比较好玩的是这个菜盘里面有苹果。听众朋友搞不好大家会认为说，诶，我在吃这个涮涮锅的这个锅底哦，还是我们这个蔬菜的时候，其实很少有蔬果的选项，可是它里面有哈，而且呢它的这个品质都很高，原因是因为就要搭配哈，它之后以海鲜为主，以海鲜为主的这些主菜哈，主菜主食。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如果你们非常喜欢吃海鲜哦，我就会推荐这家哈，叫鲜食哈，位置是在 HiQ 合藻生活馆里面。为什么？因为那天这个海鲜盘上来哦，我就有一点惊呆了，因为这里面有两种虾，然后还有他们自制的丸子，然后还有鲍鱼，然后还有这个石斑哈，龙虎石斑。然后呢除了龙虎石斑之外，还有他们其他的养殖鱼。最重要的呢是之后呢张董事长呢上了一个东星斑哈，东星斑其实很少见啦，我觉得也是台湾的这个养殖渔业的进步，然后呢就会让野生鱼现在呢透过养殖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我那天就把三种鱼类全部都涮煮一遍，然后可以看到东星斑的肉质是 Q 的。好啊，我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就说是活杀的吗？是在现场活杀吗？因为老实讲对于活杀这件事没有很鼓励哈，并不鼓励。可是呢像香港人他们都很喜欢吃这种就是活鱼啦哈。然后张董事长说没有，诶，他说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技术很进步，即使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斑鱼哈，他说因为现在的科技都很进步，他们其实可以直接在这个养殖场里面直接就可以把它操作，然后呢这些鱼呢送到了这个餐厅里面来的时候，它的这个新鲜的程度哈，新鲜的程度比你以前什么现流鱼啊还是冷藏鱼之类的都要好很多。然后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虾子，这个虾子我就讲说喜欢吃海鲜的人哦，你们就是喜欢吃海鲜小补小补的人，就这家店呢我会给大家推荐哈，因为它的虾子呢也是一样都没有走过药水，然后呢这个鲜活的就是它的新鲜的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哈，然后甚至还可以吃得出两种虾子它们的本质，就它们的质地还有它们的风味的不同。那当然如果呢大家很爱吃肉，他们也有供应牛小排甚至是伊比利，看到没有，他们有这个伊比利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整体的用餐的感觉是很舒适，除了舒适之外呢，大家知道在吃火锅的时候 当然吃火锅是一个团圆，吃火锅是一个热闹，可是吃火锅呢经过了这些新冠一些所谓的一些流感，哦，大家其实都很害怕，哦，群聚嘛，然后也很害怕共食，哦，那所以呢是这个单独的单锅，哦，我自己一看我就很喜欢。那天呢其实吃完饭之后呢还有双麒麟可以吃，你看，所以呢在吃这个火锅的时候又有海鲜又有好的肉，然后呢又可以跟台湾在地的这个养殖业结合在一起，然后甚至于呢我那天在吃饭之前啊就有人塞给我一颗这个像类似合藻好的这个养生的食品，就说哎，你吃了这颗之后你等一下喝酒就不怕喝醉了哈，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很有趣。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聊苏丹红啦。苏丹红的事件哈都一直没有平息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为什么这个也有苏丹红那个也有苏丹红，有没有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辣椒粉里有苏丹红，而且呢从特定的国家进来，哦，现在追查出来的是中国，可是呢上次呢食安权威文长安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苏丹红的时候讲到的是印度，因为印度并没有把苏丹红列为是致癌物，哦，那所以呢那天呢我听完了文老师讲解苏丹红之后我就赶快回家看我们家的这个有没有从印度来的咖喱之类的，那当然并不是说从印度来的咖喱一定含有苏丹红，哦，不是这样子的讲法，是因为在那个国家里面这个东西是被允许使用，当然它被允许使用不一定是被允许使用为食品，哦，搞不好它就是工业用品啊。不管怎么样我就回家去找，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其实有收过，哦，就是从印度旅游回来的朋友给我的伴手礼，这个伴手礼，哦，我其实收过两次，哦，那我就会认为说诶搞不好去印度玩的人就会经常买这样子的东西回来，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木盒子，这个木盒子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粉，哦，这个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粉呢有调好的咖喱粉，然后也有单独的一些香料粉，这里面呢就有单独的红辣椒粉，因为我印象中我收过这样子的一个印度的伴手礼有两次，哦，那所以呢我自己就稍微警觉起来，而且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在家里喜欢吃的也是印度式的咖喱，就是我比较少会去买这个什么日式的这种咖喱块，哦，我其实比较少做这样子的事，我通常都是拿马来西亚的咖喱粉啊还是印度的咖喱粉啊，哦，然后自己炒洋葱，然后自己去炖马铃薯跟红萝卜，所以我自己也开始检视，哦，我们家的这个食材柜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可能会踩到雷，哦，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很 confused 的是为什么白胡椒粉里面有可能会有苏丹红，哦，因为白胡椒粉里面为什么会有掺辣椒粉，哦，白胡椒粉的颜色是灰灰白白嘛，对不对，然后呢辣椒粉是红红的嘛，为什么这里面要掺这个东西，哦，我那天呢在脸书上就看到曾经来过我们超级美食家，哦，来聊天，哦，来讲讲有关于酸菜白肉啊，哦，酸菜怎么发酵啊还有麻辣火锅啊之类的非常有名，他们家呢在高雄，哦，是这个中药世家，哦，就是大家在 FB 可以去搜寻药铺里的说书人卢老三，他的妹妹跟我很要好，他的妹妹呢也就是高雄贵妇，哦，高雄贵妇 Tina， 这个卢老三呢在最近就拍了很多支影片，哦，而且是短影片，他呢其中有一支短影片就在告诉大家为什么白胡椒粉里面有苏丹红，我自己在 FB 也一直在滑看到呢有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在检视自己的家里的食材柜，哦，就检视说这有可能有苏丹红，以前一开始检视就是辣椒粉对不对，还有什么麻辣酱，哦，因为就直接跟辣椒干辣椒粉制作的东西有关，哦，韩国泡菜之类的沙茶酱，然后之后会发现说，怎么有一些东西里面也有， 咖喱粉也有，对啊，因为咖喱粉里面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哈，就是辣椒粉。那可是为什么白胡椒粉也有呢？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哦。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其实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呢我觉得卢老三讲得更清楚，好，大家可以去追卢老三，因为我觉得卢老三的这个知识含量，他的含金量都很高，好，他的每一支影片，他的分享，还有他的课程。我听这个卢老三哦，就是他就讲，他说其实还是因为成本啦，哈，因为这次呢白胡椒粉里面爆发有这个苏丹红的成分，哈，其实爆发出来的这个品牌非常有名。听众朋友，我觉得那天呢第一天的新闻爆出来的时候，哈，这个所有的媒体都只用了一张照片，可是没有媒体讲出这个品牌，哈，这个品牌非常有名，而且这个品牌的这个胡椒粉哦，有各式各样。我甚至于可以讲说，这个品牌的胡椒粉哦，是台湾小吃的灵魂啊，哈，台湾小吃的灵魂有两个，一个就是白胡椒粉，一个就是白酱油，哈，所以我一开始看到新闻的时候，看到大家就用那个品牌，因为那个品牌有一个老先生的 logo。好，然后我就说哎呀惨了，你知道中招。然后我就忽然间想到一件事，这件事呢就是在很早以前，那个时候呢也是有朋友，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朋友跟我讲了，他说你要买胡椒粉哦，要去中药行买。果然哦，这段时间哦，大家都跑去中药行买胡椒粉。为什么？因为中药行的胡椒粉他就用白胡椒或者是掺一点黑胡椒去给你现场磨成粉，就是它是纯的，哈。然后呢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有跟听众朋友讲，就是我买这种香料，哈，我都会买外国的品牌，因为外国人不会在这些香料里面，哈，放一些填充物，啊，这些填充物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那因为在很早以前呢，我就发现这个品牌它的胡椒粉有贵有便宜，哈，因为有贵的原因当然是它很纯，然后有贵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来源，哈，就比如说最好的胡椒是来自哪里？最好的胡椒呢其实是来自东南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好的胡椒是马来西亚，哈，因为跟产地有关。然后呢因为这次苏丹红的原因呢就爆发说，哎，为什么白胡椒粉，因为大家在家里白胡椒粉一定要用啊，对不对？如果大家去检视家里不一定会有咖喱粉啊，可是家里一定有白胡椒粉，可是这个白胡椒粉的来源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搞不好你们也是用一些知名的品牌，哦，可是这些知名的品牌为什么每一个品牌他们卖的白胡椒粉的价格好，落差这么大，然后甚至于呢有一些白胡椒粉还有可能还有苏丹红，那其实就是为了要降低成本。我看这个卢老三讲，啊，他说呢因为这个白胡椒粉尤其是外面这个小吃店，大家不可能用很好的白胡椒粉啊，大家要撒嘛，要撒很多给你看，那所以呢他会加入一些淀粉。可是这个加入淀粉之后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白胡椒粉的威力就不够了，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颜色也不对，那所以呢他们会加一种像是那种青色，就是颜色偏青。我那天看到他是讲什么青辣椒还是什么，就是它会再添加一种颜色偏青的一个食材，然后这个食材加进去之后这个颜色就更歪楼了，对不对？一看就知道不是白胡椒粉，那所以呢他们就要加辣椒粉来把颜色调回来。那所以呢就会发现呢在台湾的这个食品哦，我觉得也越来越趋向像日本啦，哈，它其实你讲的是食品，其实感觉更像化工，是不是？好像实验室，哈，大家要调调调调出来一个，就是业界普遍会接受这样子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呢还非常有竞争力，因为这个价格有竞争力，大家就会用啊，哈。然后呢也会把这个品牌摆出来。因为老实讲呢我之前在中国时报工作，中国时报工作的时候那附近，哈，那一区就是台湾，哈，小吃的一级战区，哈，那个品牌的胡椒粉只要是摆出来大家就觉得哦这家 店用料其实用的不错，因为它有一个方形的一个纸盒，方形的一个纸盒非常的清楚。那可是要跟听众朋友讲，没有要针对个人还是针对某一个品牌，因为同样的这个品牌也有非常好的胡椒粉。我就曾经说过这个品牌的老板，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场合里面，他给了我两小罐，就是这种我刚才有讲的，就是特别从哪里来的，特别好的胡椒粉，胡椒所研磨的胡椒粉。那所以呢，在每次发生一些食安事件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应该除了去检查啦，就检查你们的食物柜之外，我觉得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其实要一直一直被纠正了，被纠正，而且要一直一直被提醒。被提醒的就是便宜没好货，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便宜没好货，尤其是现在万物齐涨的时候，假设如果你们还可以吃得到一碗十块钱的卤肉饭的时候，其实就要去思考这个里面它的成本，还是说它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子做。我觉得走到世界各地哪里都有啦。前一阵子呢，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在打假，他打假打什么假，我讲给大家听，什么梅干扣肉有假。我想说为什么梅干扣肉有假呢？梅干扣肉这两个东西要怎么假呢？难道用的是假肉吗？不是，他们用的呢就是淋巴球，就是猪的这个淋巴球。大家知道只要这个杀猪杀猪的人还是对于这个猪肉的部位有讲究的人就知道，在早期在台湾也有，就是把这个淋巴结，猪的淋巴结，通常杀猪会直接拿掉，它虽然是肉，可是这个里面大家知道淋巴是干嘛的吧？淋巴就是过滤毒素的，都会把它拿掉，不会在菜市场里贩售。可是在很早很早以前，那个时候我在吃冷冻水饺的时候，我都有咬到那种咬不动QQ 的的这种肉球其实那个就很可能疑似就是。那老实讲在台湾已经没有了，因为台湾现在呢大家对于食吃的东西要求比较高，你也不可能去肉摊会找到这样子的部位。可是我那天在电视新闻里我就看到中国大陆在打假，打假假就是等于是这个肉其实不是真的猪肉，这个其实是要被废弃的肉，可是呢他们还是把它拿来做成一种食品那所以呢应该是讲说一次一次的食安事件发生，大家都要从中学习或许呢也有一些人会认为苏丹红放在辣椒粉里面它的占比没有很高我有碰过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并不害怕苏丹红可是因为生活的陷阱还有这个食安的问题处处都是一关又一关大家呢还是要好好替自己把关。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哦。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前一段时间呢跑去中国大陆成都去找生活艺术家齐云去到他的农场做客，然后呢也拍了几段影片，这几段影片呢包括齐云做菜，齐云开 party，齐云的这个农场长什么样子，还有齐云怎么样用这个花啊树啊来装饰来装潢他的生活空间。那我发现呢齐云呢最近呢很积极经营他的 FB， 他的 FB 的名字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齐云花时间过生活。齐云本来是一个花艺师，而且呢齐云的这个花艺等于是在台湾的一个像是一个叫什么农工啦一个彰化，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彰化农工学的。可是因为齐云现在是国际级的大师，所以我跑去他家做客的时候我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有跟听众朋友讲我去旅游的时候最喜欢去两个地方，就是去到这个城市，其中一个城市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菜市场，其中一个就是书店。所以呢有一天我就缠着齐云，我说你带我去逛菜市场好不好，我说因为在成都我大概 20多年前去过成都，然后逛过他的五块石，诶，是五块石还是四块石？应该是五块石吧。我其实逛过他们一个专门的香料市场，那个香料市场 我听说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是搬家。我记得我那年去他的香料市场的时候，哇，我简直都昏倒。为什么昏倒？因为每一摊都在卖不一样的花椒。好，我也是那年去才知道说，哇，花椒品种这么多，而且种花椒不是只有四川，种花椒的省份很多。好，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西还是西南，好，每一省还有从什么湖南来的花椒，从什么贵州来的好辣椒，然后呢他们的每一摊呢都堆得跟小山一样。那所以呢我对于成都的菜市场是没有印象的，唯一有的印象就是这个香料市场。所以我那天就缠着齐云，我说你明天早上带我去逛市场好不好？齐云就说好啊。他说因为这个市场叫航天市场，这个航天市场呢距离齐云在成都下榻的这个费尔顿饭店很近，就在费尔顿饭店的对面。他就跟我约一大早大概七点多我们就去逛市场。然后呢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是我们超级美食，你是我们超级美食家的铁粉，你们一定也有追到那一天的直播。因为那天开直播的时候好热闹，好多人都追上来。然后呢因为一大早嘛，直播大概开了40分钟，我记得大概开了40分钟我们才结束。然后很高兴，因为我们刚开始在逛市场的时候天是暗的，好，成都这个城市呢天亮得很慢，天暗也很慢，所以呢即使是七点我们去逛市场的时候，大家看天是这样蒙蒙的蒙蒙的，来给大家看蒙蒙。因为呢我特别拍了一个这个餐车，这个餐车卖的是菜，这个菜呢是一斤一元，一元就是人民币一元，好，然后它这个一元就是五块钱左右不到，然后呢一斤是500公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菜市场的一个集锦。然后呢一大早也是看哦，他们其实这个菜市场的外围跟台湾一样，就是这个菜市场的外围有很多这种号称自己种菜的小农，我现在我都不敢讲这些是真小农哦，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们家附近菜市场的外围他都说是他自己种菜，结果发现其实并不完全是哦，因为大家知道这有的时候是一种术语嘛，他都会跟你讲说哎，我自己种的哦，没蓝油啊哦，今天再去加班的哦，齁，对不对？大家听到了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可是不一定好不好，不一定齁。那所以呢在成都也是。可是这个菜市场比较有趣的是呢，这菜市场呢的周边有一些吃食，因为那天呢起得很早。到这个菜市场的时候呢，宝师傅就说要先吃早餐齁。就会发现这菜市场的周边有很多这种要怎么讲啊，水煮的羊肉。水煮的牛肉，然后呢有这种一大早的烧腊店，一大早哦，一大早就有这种烧鸭烧鹅哦，然后呢宝师傅，然后还有他们这里哦，不管是这个大锅煮沸，因为他们都是大锅煮沸原食材，牛啊羊啊这个锅子都很大，跟我们台湾，我记得在台湾如果要看到这种一公尺吧，直径一公尺90公分的这个大锅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嘉义东市场卖牛肉的那一家，然后还有一些是在云林，也是传统市场才会用大锅去煮煮肉。我们那天选的是一家牛肉店，然后呢很有趣的是会发现，你看他们有这种像类似斗笠形状的锅盖，透气用的锅盖，同样的呢也是大锅煮沸，大块肉大锅煮沸，然后呢你点牛肉还是点牛杂，它就会把事先煮软切片的再回到这个大锅的这个高汤里面原汤去涮煮，蛮好吃的，我要跟听众朋友说，因为老实讲哦，也没有太多的调味，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很花俏的东西，就是大锅去煮这些肉，这个呢也让我想到，这个也很像是类似这种西北还是清真 这种这种他们最常见的吃法哈，就是大锅的水里面搞不好只有放一点点香料，然后很多肉下去把它煮哈，真不贵耶。因为我们那天呢吃到的是这种清汤，它的名字叫做清汤净牛肉哈，清汤净牛肉一碗呢是人民币25元哈，好大一碗。然后呢我们还点了隔壁的包子，我们吃的饱足的一餐。然后呢我自己呢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想要看它的牛杂哈，我一直都很想要看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也想知道它牛杂有多杂，所以我点了一碗牛杂汤哈，热乎乎香喷喷。然后还有啦，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啦，我自己哦本来在菜市场边吃东西哦，本来是预期哦会有很多味精跟鸡粉哈，因为呢中国大陆呢他们这个是他们经常会使用的调味料，那所以呢有打算说有可能会口渴还是干嘛，可是没有想到我吃完之后都没有这种口渴还是不舒服的现象。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带大家去逛成都的航天菜市场。休息一下再回来哦。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哎呀呀，我真的忘记了，我20几年去成都的时候逛过他的菜市场哦。听众朋友，我忽然间脑袋中闪过一幕，因为呢老实讲在逛航天市场的时候我心里也有做准备，因为呢我大概在20多年前呢去逛成都的菜市场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东西让我觉得很惊恐，一个就是兔，一个就是狗。好，听众朋友，因为 我要讲，因为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国家他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吃兔肉到目前为止在四川都还是很普遍，可是狗肉没有了，因为我问了当地的朋友，朋友说没有了，可是我记得我20几年前那个时候去就看到有这种狗毛 被剥光光，很像一只小乳猪一样的狗。好，那所以我在上菜市场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先做了心理准备，我说哦，有可能会看到什么哈，我自己其实有给自己打了一个预防针。有看到猪头啦哈，我要跟大家讲哈，因为那天的腊肉我发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屠宰跟台湾其实不太一样，他们呢卖肉的归卖肉，卖内脏的归卖内脏，所以呢当我们在逛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一些摊位他们因为这个猪头也算内脏，猪耳朵也算内脏了，就耳朵也算内脏，天梯也算内脏，大家知道如果你吃黑白切的话。那天呢为什么会去特别去看这些东西，是因为齐云前一天他做了这个猪大肠的料理给我们吃，所以呢他自己跑来逛这个市场，他就说哎，内脏卖的比肉还贵，而且很贵，他为了要给我们吃这个猪肠串葱，他呢花了1000多块钱哈，买了猪肠回来，然后他也才恍然大悟哈，这个物价的状况是这样。我给大家看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叫做他们会讲叫做板蓝根吗？还是叫鱼腥草？听众朋友，在疫情期间这个食材非常流行，可是呢我自己去了四川的菜市场才发现这个材料一直都很流行。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好像这个榕树的须，有没有？榕树垂钓有白须嘛，他们会吃这样子的材料哈，做凉拌也好，好炒制也好，作为这种日常的保健品跟养生品哈。然后呢要给大家看，因为呢我自己并不确定哈，就是这么多的猪脑哈，因为我有讲他们的内脏跟肉是分开来的，到底是进口的还是他们自己的本地猪。可是呢因为看起来其实很惊吓啦，为什么很惊吓？因为在台湾的这个猪肉摊哈，一个猪肉摊如果一天有半条猪，一条猪其实就算很正常，对不对？大家看这个天梯，这个天梯摆出来至少有40-50个天梯这么多哈，天梯就是猪上颚嘛，对不对？所以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消费市场的量有多少。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他们呢的这个 应该是说他们的辣椒粉，就是他们平常吃的这些辣椒粉，他们有专卖的专卖店。而且这专卖店很有趣，因为那天呢人到现场的时候，齐云本来是说，哎，他说瑞瑶姐宝师傅你们自己去选，因为在这个店的前面不止一家哦，有好几家店都是这样，就是店的前面有一袋一袋一袋的香料，而且这个香料都跟小山一样堆起来，一袋一袋。而且呢这个香料你虽然看它这一排是花椒，可是仔细看呢这些花椒的品种又不一样，这一排是辣椒，可是这一排的辣椒又不一样，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还有除了辣椒之外还有这样子一盆一盆的辣椒粉。那所以其余呢一开始就说，哎，很多人来哦都是这样子的，怎么弄，就是做你自己要的，这个干碟也好啊，还是你自己配方的辣椒粉，你就去选，比如说你选这个我要掺这个，然后就会把这个香料先去烘，烘出来一个味道之后呢，在现场手动也好机器动也好，就有这个杵，就杵跟臼，就把它咚咚咚咚咚，就直接把这些香料凿成细细的粉，然后再让客人带走。好，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哦，因为那天呢就是一大早跑去，因为大家知道四川本来就是吃辣闻名，可是呢这个辣呢到底有多么的接地气，还是呢这个辣呢到底是否是随处可见，吃辣吃麻，然后呢才会发现说不止一家店他们呢都是在卖这种，就是由客人自己自己去选自己去搭配配方的辣椒粉。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个菜市场里面也有几家这样子的店，大家看一下，就是呢如果大家有追上影片的话，就会发现呢他们也把各式各样的辣椒拿来腌制。在台湾呢最近这几年流行剁椒，剁椒是什么，剁椒不是剁生辣椒，剁椒是剁泡辣椒，泡辣椒是什么椒，泡辣椒就是腌制的辣椒。在这一波呢在台湾非常风行的这个酸菜鱼，酸菜鱼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就是泡椒，所以呢在这个成都的菜市场里面也看到各式各样的泡椒。我其实这次从成都回来呢有带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是这几天就是在成都旅游的地陪Paul， 有一个地陪 Paul， 他把他妈妈做的泡椒装了一瓶让我带回来。因为呢我们在成都吃到了一个 Paul 很爱吃的炒鸡杂，鸡下水了就下水了，炒鸡杂，这个炒鸡杂也是一样，就是用各式各样这个腌制的泡椒，还是泡萝卜还是泡豇豆豇豆嘛然后去炒制出来的这样子的风味的东西。好了，因为呢在这个菜市场里面很大，而且呢在这菜市场里面呢我甚至还有看到卖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当季的蔬菜，当令的蔬菜，然后还有他们呢卖鸡蛋也好专业哦。这个卖鸡蛋的摊位他的这个摊位里面摆的鸡蛋的来源至少有十个地方以上，因为他会写什么地名什么样的蛋感受，就让你知道哦，我吃的是哪里来的蛋然后当然这次在逛菜市场的时候呢没有看到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小狗，可是呢还是有看到兔肉而且我觉得跟上一次我看到的兔肉状态也不一样跟我去欧洲一样，我去欧洲秋季的时候去到了巴黎，逛了巴黎菜市场，他们呢捕到了一些禽鸟还是一些野兔，他们会把部分的毛留下来让你辨识它的品种。我这次呢逛到了航天菜市场，我就有看到他们其实就有把一部分的兔毛留下来，所以并不会像以前感觉到，你知道以前我其实就有看过一整排的兔头，因为兔头他们现在还是吃很多。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明天中午11点超级美食家空中再见，拜拜哦。